第一章，一个不同的体系。神的国是恩典之国，在基督里神给了我们一切，这是无法赚取或配得的。罗马书12章6节。遗憾的是，许多信徒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神恩典的好处，因为他们从未被教导如何凭信心去回应神的恩典。许多人把恩典定义为不配得的恩惠，这个定义没错，但不完整。圣经用恩典这个词来描述很多不同的事情。保罗说他对外邦人的事工是恩典的分配或执行。以弗所书3章2节。在罗马书中，他举了恩典的各种恩赐。罗马书12章6到8节。使徒彼得说，要使用我们的各样恩赐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彼得前书4章10节。百般这个词的意思是拥有不同形态或不同要素。所以恩典一词描述的不仅是神不凭我们功德所赐的恩惠，也是指他的能力、恩高以及在我们生命中运作的大能。所以恩典一词描述的不仅是神不凭我们功德所赐的恩惠，也是指他的能力、恩高以及在我们生命中运作的大能。提多书2章11节说，神就众人的恩典显明出来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恩典，你必须谦卑自己来领受神已经供给的。当我们通过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所做的来领受救恩时，我们就会谦卑自己。雅各书4章6节说，我们必须持续谦卑自己来领受更多的恩典，去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活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扩充版圣经将雅各书4章6节翻译成，但是他给予我们越来越多的恩典，圣灵的大能足以对付邪恶权势和其他的东西。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说神阻挡骄傲和傲慢的人，但却持续的赐恩典给谦卑的人，那些足够谦卑的人就可以领受。请注意，神赐予越来越多的恩典给那些足够谦卑的人。领受神的恩典需要谦卑，但是如果你能够领受更多的恩典，那意味着你也能领受更少的恩典。所以虽然神施恩给所有的人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领受多少恩典。作为信徒，你可能在生活中期待美好的事情，你可能在为你的婚姻或孩子祷告，你可能将健康和富足的经文贴在镜子上，或者复述牧师在讲台上所传讲的。但是如果缺少谦卑，你就在生活中限制了神的恩典，你里面的圣灵不会减少。格罗西书1章9到10节。但是通过你流淌的圣灵可能会减少，你得救了，但卡在那里。你必须学习与神国度的法则配合，选择以神的方式做事，才能经历他丰满的恩典。神国运行的方式与世界不同。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宴上，当耶稣看见所请的客人挑选尊贵的座位时，他建议他们选一个不重要的位子坐，因为如果有更尊贵的客人出席，主人不会被迫把尊贵的客人安置在屈尊的座位上，而是在所有客人面前让他们坐上尊贵的座位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路加福音14章11节。你知道，我去参加施工者会议，这类情况司空见惯，人们争夺靠近有影响力的施工者的座位，想要被认出来。但是耶稣说，在这些情形下，不要高举自己或期待特别的照顾或关注，这与世界的思维背道而驰。世界会说，做第一名，如果我不抬举自己谁会呢，以及拿着你配得。 大部分占据杂志封面或追逐社会公职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，他们傲慢、自私、粗鲁。他们相信人生最引以为傲的话就是，我全靠自己的努力，我是用我的方式成功的。但是神的话语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欺骗。耶和华呀，我晓得人的道路，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耶利米书10:23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约翰一书2:16。这个世界的体系与神不相合，它不是从父来的。不幸的是，很多基督徒仍然按照骄傲独立的世界体系行事为人。作为信徒，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。格林多后书5:17。我们不应该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生活，我们甚至不应该像他们一样思考。作为新造的人，我们有新的本性，不再渴望罪的本性。那为什么我还在与罪和自私做斗争呢？有人这么问自己。他们读圣经，却看到自己的缺点，因此认为自己一定有两个本性。一个本性是爱神，想要做正确的事，而另一个本性却反对属神的事。这完全不对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里宣告的，你的旧本性，你被罪吸引的部分已经死了，他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罗马书6:6-11。保罗说，就像基督是向罪死，并且从死里复活来荣耀神，我们在信主的时候也是向罪死，但却是向神活。老本性，也就是我们的老我死了。哥林多后书中所说的新本性现在活着，要荣耀神，与耶稣所做的一样。这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犯罪了，而是说我们不必为罪所捆绑。原来基督的爱掌管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既替众人死，我们也相信众人的旧生命就都死了。格林多后书5:14，新生命译本。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选择，我们可以让基督的爱来掌管我们，或继续让我们的旧习惯和旧观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。你看，神造我们的头脑或魂的部分与计算机相似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心思编程，这样我们的某些行为和态度就自动化了。在得救前，我们的编程都是将自我放在首位。很大部分基督徒持续在最终挣扎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将这些态度重新编程，他们还没有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。这罪性曾经统治我们的思想，教导我们自私、惧怕和仇恨。基督打破了这个罪性的权势，但是这些旧习惯、旧习性仍然需要去对付，就像电脑持续按其程序运行，直到编程被改变。我们的思想会继续引导我们犯罪，直到他们被更新为止。罗马书12:2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阐述的重点，要经历基督的生命和荣耀神。我们必须认识到老我已经死了， 而且我们必须采取步骤，更新我们的心思，知道真理，知道我们现在是谁，直到旧的行为和态度都被重新编成。我们必须脱离这个世界的影响，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运行。正如有自然界法则支配着地球，也有属灵的法则支配着神的国度。学会在这些法则内运作，会让我们更多经历他的国度。例如，神为我们的益处创造了万有引力，这使我们不会飘进太空，使车辆可以安全地行驶在车道上。但是如果有人违反这规则，踏出楼外或是开车冲出桥梁，神所创造的祝福人类的同一法则也会使他们死亡。这并不是神恨他们或反对他们，而是自然法则的运作。电也是如此，虽然支配电力的法则从伊甸园以来就没有变过，但人类却花了数千年才发现如何正确地使用电力。直到很晚我们才开始明白，电在不同材料中的传导是不一样的。对于像我这样的木工来说，用木头做一个台灯很容易，但如果我期望那盏灯能够照亮我的房子，而没有先接上铜线导电，那只会让我感到沮丧。我不能责备神不给我光，是我没有与他的法则合作。谦卑是支配神国度的一个属灵法则，试图在这个法则外生活，只会让你疲于奔命。如果你觉得卡住了，或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崩溃，也许是因为你没有配合神的法则。箴言书15:33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在神的国度，恩典和尊荣不会在谦卑外运作。你需要学习什么是真正的谦卑，这样才能开始与其合作。